今天是学习密严经第九天上午，天停电，少林寺给我们用发电机供我们讲课，感恩少林寺的僧团的支持。昨天呢讨论的那问题稍微的捋一下，就是他这个佛的教法啊是分阶段的，我们学过三十判教，给小乘讲的时候只讲人我，不讲法物。这个时候佛会说五蕴身有，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这个时候并不是说佛认为法有，因为他是小乘不能接受，只能给他讲一点。到这个人回小向大，能够接受大乘，能够发菩提心，能发大心的时候，佛就会对他说不但人无我，而且法无我，人法皆空，这就是般若经，就是初发大乘，初发菩提心的人讲般若经，给在小乘的基础上，人无我的基础上加个法无有，法无我，人法皆空，这样就把梦中空光了，这是第二阶段。这个人他刚学的时候不接受，不承认面前是梦，认为面前是有，这个时候你不可能给他讲唯识去，他认为面前是真实，怎么可能在真实之外还有一个真实呢？根本他不认为面前是梦，你怎么可能让他相信说你能从这儿醒来见一个真实呢？是不是？这就是阶段的教法，每一个阶段重点不一样。他接受了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的时候，他才会想到说，哦，这真的是梦的话，那得有一个真实啊，那真实是什么呀？这样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承认一切如梦云皆空的人，学懂般若经的人，佛才给他怎么样啊讲唯识。所以现在你看很多人根本他就认为面前就是真实，他学什么唯识啊？他根本不学，不但不学，还在那骂唯识。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不同层次的人啊，你不要去跟他争论，不要去跟他吵架，没有用。然后这个学到唯识了，学到唯识了，佛说了，最主要任务是什么呀？是换种子转移，是吧？你所有你犯了很多错误，现在是纠正你的错误。你本来有见到三界唯有心的这个本事，你有那个阿赖耶识，哎，你就有这个八种认识功能，是吧？你就能见、看、能听、能想，什么都能干，功能俱全，哎。但是呢，一开始你接触的不是善知识，这个我说错了啊，没有开始，就是说由于凡夫接受的呢是这个染污的，是邪师的说法，哎，说这个就是梦里就是真的，这个梦没有开始的啊，不能用时间说。心性本净是指的你的体，哎，阿赖耶识那个心体它是圆满清净，圆满是指的它功能圆满。我们称佛也是用的它那功能，佛不是也就是看听什么这些吗？是不是？哎，他只是看到全部信息，我们只是看到的是错误信息，哎，把我们给污染了，也领错路了。所以成佛的过程是什么呢？就是去那个邪见，去障碍，等着你把你前边搞的那个障碍都给去掉了，都去干净了，你本来就有见真实的本事，哎，阿赖耶识他就能看能听。如果你没这个本事，你去什么完了也不管用，是吧？哎，这就是那个说无意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就是如来靠什么？就是靠他那个阿赖耶识那个体来认识一切的。哎，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样装了好多这个错误邪见的种子，所以使他就看不到真实，他就在梦里醒不来。后来他遇到善知识，有佛告诉他说一切如梦，哎，这一切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能行，哎，他跟着他学，然后呢转换了十分之一的邪见种子之后，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哎，这就更没问题了，这就不退转了，是吧？然后就后边实地接着换了90%的种子，哎，换完了纠正，把这个叫障碍都去完了，你就等于是发挥出来阿赖耶识的正常功能。在这个唯识一开始讲的时候呢， 因为它主要任务是转移，就是换种子。这个呢，一开始人们也是不接受的，哎，这怎么回事啊？你看我们学唯识有很多问题，哎，把这些问题讲清讲。这个时候啊，它也是有一个重点，什么呀？告诉你说，修行就是换种子，就是熏习正见，哎，就是念圆成实性的咒，哎，大明咒、大神咒，你就念这个咒，你就能成佛。哎，般若智慧就能成佛，老这个文思修佛法正见就能。他为了强调这个呀，他就重点就讲说阿赖耶识啊，哎，就是这个一堆种子，到第八地就消灭了，就没有阿赖耶识了。哎，实际上他是说没有阿赖耶识的染污种子了，哎，都换成清净种子了。但是那个九地十地干什么呢？你换的这个种子啊，一地一地这个质量不一样。哎，你地前我们现在也是清净种子，也是法身种子，但质量不行。它到一地、二地都在提高质量，到八地把染污种子都换成清净种子的时候，它呢还有一部分种子怎么样？质量不行。哎，所以呢，用高质量的清净种子再换那个八地的，九地换八地，十地换九地，哎，换，到最后质量也达到最高了，哎，圆满。他为了强调这个修行就是转移这个道理，他专讲这个，给你反复讲，让你明白，让你清楚。他尽量不提什么呀，就是说我能不提就不提，跟这个关系不大，我能省就省。我们说了，他不是任务，不是说到你这个梦醒之前要把真实境界都给你描写清楚，他描写不清楚。哎，他是给你用几块砖头，不是砖石头，给你铺一个过河的路。他挑重点，挑重点，那个别处的河能跳过就跳过，是吧？给你几块石头，哎，你按照这几块石头一跳一跳，哎，过河了，哎，过河了，完成任务了，就完了。梦中的佛法是个工具，所以在前边啊一直强调什么呀？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一堆种子，哎，你换光了，阿赖耶识就没有了，哎，就消灭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换个名字。到八地就换名字了，舍阿赖耶名，是吧？就没阿赖耶识了。这是这个时候说法的需要，就是学唯识的这样说呢，你最好理解，掌握最快。哎，你知道怎么修行了，你就修。到这个密严境界，它是讲究竟义，就是到成佛了。你看让谁讲啊？让那个金刚藏基本上就是佛了，还剩最后一点无明。那最后一点无明，对我们凡夫来理解来说，跟佛是没有差别的。你说那个质量还差一点点，那个道就是他跟你要讲道理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差别。密严国讲的是究竟境界，最了一境界，最高境界。所以呢，他就要把一些那个平常没讲到的，哎，给你讲，就是讲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你成佛靠什么成的佛？凭什么说无义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你现在你如来智慧是什么？是你的邪见呀？哎，不是，是你的正见呀。你正见还才得多一点啊，是吧？你现在大概才知道个大义，你好多道理还没想通，是吧？实际上无义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就是说无义众生而不具有阿赖耶识，就是你是一个有情，只要你是个有情，你是一个狗，是一个虫子都没关系，你就有圆满清净的一个阿赖耶识的体。为什么不早讲这个？这个非常容易误解，因为你说你有一个阿赖耶识，说这个阿赖耶识什么东西啊？本来我们讲的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识啊，就已经很难思议了。因为什么？它肯定不是物质，对吧？不像我们物质是我们定义的是客观存在，永远不变，是不是啊？哎。它肯定不是我们人见的这个想象的物质，也不是我们人定义的精神。我们人定义的精神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不是客观性，精神是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精神活动是吧？心理活动，哎，它有物质做基础，但是精神活动不是一种，就是你停止了就没有精神活动了。这是我们世间人啊定义的精神活动。所以我们世间人一般实际上都是唯物主义，就只有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现在科学家研究这个什么人体科学，你看说记忆，他就这个他认为记忆在大脑里头，定义就肯定定义，他这个前提就是什么呀？ 只要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一定是物质，一定是东西，不是东西就不是存在。这就是唯物主义里给我说的低级，就低级在这儿。结果他研究记忆怎么样，他认为这个记忆一定是细胞，脑细胞，然后说哪个区域记忆什么东西，你让他研究去吧，是不是啊？咱们肯定知道那记忆怎么可能是脑细胞呢，就是那个无脑人就证明了嘛，没脑人家什么都能记，什么都是生活跟你一样，你记忆什么呀？更不要说还不承认后世，除了身体就认为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科学啊是最低级的这个叫什么学问。这个现在说这个就是阿赖耶这个本性本身，他的自性本身是什么东西。我现在先说的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那个识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说就是清净种子跟染污种子。这个清净种子就它的存在啊就已经是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呀？我们除了物质就是精神组成这个世界，那个梦醒之后的那个心识呢，既不是梦中的物质，也不是梦中的精神，它不像物质那样，这个就是不多说了，就是说你梦里想象的都不是那个东西，已经很难想象了。就是说它是精神，但是呢它是真实存在，这跟我们想象真是不一样。它是存在，但是呢你就是在梦里你看不到它的形象，不像你搬桌子拿板凳能够搬过来。这就已经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存在了。注意，但是呢我们还可以用梦中的东西啊来做个模型想象啊，清净种子，这个你甭管你想这个豆啊麦种子，反正哎你染污种子是黑的啊，这个清净种子是白的啊，你还能弄个模型想象啊，我一个一个换啊，还能想象。这个阿赖耶装种子的这个阿赖耶识体就更难思议，因为它连形也没有，相也没有，你怎么想象？就是连那个你要说我这有一个透明玻璃的一个罩子，错了是吧？你说我你想象什么都不是它，所以就更不可思议。现在明白了吧？就这个东西啊，所以就是你看紧跟着就说就不可思议，阿赖耶识不可思议。就是连那个模型都没法做，一做就错。你那个八十的换新旧种子换呀、啊、还可以做模型，我们还能理解是吧？阿赖耶识的自性你就想成一个什么东西都错。这个所以这个呢就特别深特别细就不说。你告诉你换种子你就正文熏习正见就行了。熏习到一定程度，你完全理解唯识之后，你就会问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你学学学就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就会问我这个种子如果阿赖耶识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就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没有阿赖耶识的地方也可以装种子了是吧？因为阿赖耶识什么也没有嘛，那样的话就是没有情的地方也可以有有情了，那就你就会想到这些比较深的问题。阿赖耶识是能不能没有阿赖耶识，谁给创造个阿赖耶识啊？这后边就说了没有那个事。没有阿赖耶识的地方它生不出阿赖耶识来，如果它能生它就能灭了是吧，那就不是一个有情的定义了。所以呢就是阿赖耶识这个体非常难想象，但是呢也给它定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是真实有，第二个是它不可思议，不能用任何色声香味触去描述它，描述都不对。第三个呢它功能还圆满，你只要有阿赖耶识它就能思能想能看能听，就有这个功能都圆满。它本身呢就完全清净，除非你污染它，污染它你就打扫污染。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纠错的过程。如果你没有错，你就没有纠错过程，就没有修行。就是因为你熏了很多邪见，就是去邪见，没有增加新的东西，所以说修行是去东西是吧。释迦佛到燃灯佛那儿，学完了之后是无所得，燃灯佛就给他收集说，你这就是路子对了，你再过多少劫在哪个国你就成佛。 我们学是去东西，是扔邪见，是纠正错误。哎，然后你纠正了错误之后呢，你那个阿赖耶识的功能就怎么样啊？圆满显现出来了。我们原就有那功能，所以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哎，这是佛在成佛的时候，他看到所有众生的心都寥寥分明的时候，他得出这个结论：原来没有一个众生没有阿赖耶识的，哎，没有这个跟我一样的智慧的，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就是他不去找真实去，他把一个错的东西当真实了，他越认识越当真实，犯的错误越深，是不是啊？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什么叫颠倒执着？梦里一点东西都没有，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梦里，真实的东西在梦外，他认为根本没有，这不是梦，这是真，根本没有梦外的事儿。颠倒，把没有的认为有，把真有的认为没有，这就是我们凡夫就犯这个错误，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不能见到真实。然后呢，就是做这个梦啊，这个在里头追求太真实了，太有意思了，他醒不了。哎，然后说若离妄想，你要是知道这是梦没有意义，你就老熏醒清醒意识，老说这是梦，哎，我要醒，好，就念这个咒。哎，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显现。本来你就那个一切智你都有，哎，你只要把错误纠正了，就好像一个人有眼睛有病，看得模模糊糊、蒙白蒙蒙一片，或者是有乱发、有蚊蝇，哎，一个大夫就给你治病，把你眼睛治好了，你本来就有正常的功能。如果你本来不是有情，你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功能，那你就是你也得不了病，是吧？
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说那阿赖耶识它是圆满清净的，这个说法和我们平常以前所说的说众生本来就是佛，只是说一时的迷惑了，
啊，
还是这件有什么区别？
这个区别啊，就相似于那个给印度教指我外道方便说的如来藏，哎，就是给我们正常的说的如来藏是指的什么呢？是在禅真如，真如是无为法，是真理，是吧？真实真相，说在烦恼包裹起来的一个真理，一个佛性，哎，一个真理。你什么法，不管真法假法，里头都包含这个真理，是吧？所以你被这个烦恼包围的时候，里头也有这个真理。哎，你这个真理不变，你不知道它，它也存在。所以我们说这个真理是假安立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实际上是它的法性。哎，你染污的这些，你都是妄想熏习的记忆，不是真的，不是真相。哎，真相是你这个是错误的，你说面前是真，这是错误的，应该面前是梦，就是面前是梦的这个真理包含在里头，是一个无为法。你只要有这个真理在里头，你就有见到真实的可能性。所以说呢，你有能学明白这个真理的可能性，有能实证到这个真理的可能性。所以说呢，在禅真如是指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每个阿赖耶识染污种子当中都包含着你成佛的可能性，这叫如来藏，就是如来藏在你心中，哎，只是一个可能性。这可能性能不能实现，完全看你做什么。你使劲追求钱名利什么，那你就醒不来。哎，你说我知道这一切如梦，我知道它都是空，你就念这个咒，你就能醒来。可能性完全由你的这个修行来决定，这是真相。但是呢，外道怕说我怎么办啊？佛就跟人说，把那个可能性变成了什么呀？我说你心中坐着一个圆满的如来，哎，已经成佛了，三十二相八万德俱备，哎，你放心，你就把这个不是那个真我的大我的那个小我假我，你就往外扔，哎，扔完了，他就实际上你扔完了，是你那个修行过程把那个清净种子怎么样，万德俱备给积累起来了。方便说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可能性，他给他说成了圆满的最后的果，是这样，这叫方便说。 像刚才说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圆满清净，跟这个有人说我们本来是佛差别也是这个。我们说阿赖耶识本来清净是指的阿赖耶识本体，就是那个装种子的那个东西，它圆满是指它一点功能都不缺，就是佛道，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无非也就是个看，是吧？你要用佛眼是什么呀？为什么用佛眼？为什么不说佛耳、佛什么鼻，是吧？因为其实你就用看可以代表其他，你一看也可以说我看见声音，看见什么？哎，所以就是实际就看的功能，就是佛他把梦醒之后，那个佛菩萨梦醒之后，他自然就能，他要有能看的功能，他就能见真实。那不是说一切是什么自然现前吗？我们就有这个本事，哎，所以呢，阿赖耶识本性啊，就是它就是一个具有能看能听什么，就是跟佛一样的功能都有，哎，但是呢，它本体就是这个功能，这就这样讲，它圆满，然后清净，它没有污染，它本身没有污染，就好像衣服一样，做出来是新的，你污染什么都可以想办法那个除去。这样你才能恢复它的这个清净。这是实况，就是说真实情况是有一个装种子的阿赖耶识体，它功能具备，它本身清净，哎，外来的污染没关系，你可以清除掉，是圆满清净，是指的这个意思。现在有人误以为说我们本来是佛，他就是把这个功能给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已经圆满见到真实，我可以看到一切真实的那个本事都有了，就是也是那个万德俱备，就是已经成佛了。我们本来就是佛，我们原来这个就是跟佛的这个就是一个佛，就是成佛了。哎，后来又怎么的，胡说八道的就迷糊了，这就是污蔑，这就是，是吧？这就是说什么呀？佛成佛是没用的。是吧？我们本来是佛，结果我们就弄成这个德性了。你说你成这个佛有什么用？是不是啊？哎，你这成这佛没用。所以这个误解现在跟那个印度外道的，对于印度外道方面说完全是一样的。哎，就是本来是佛性，成佛的可能性。哎，结果呢，有人误以为是已经成佛了，就这么个区别。所以在这个读密严经的时候呢，你就要区分，就是这就多了一个方面说，原来说转移就行，哎，就只有种子，哎，转移完了就圆满，对不对？肯定对，他只是没说那个最深的东西，哎，现在呢给我们说出来，就告诉我们了，说你像原来就是那个，你这个话就不好理解，这就是你学不到比较深的程度啊，你想不到那儿，你问不出这问题来。无意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那我现在怎么会具有如来智慧呢？是不是啊？我也没学佛，怎么会具有如来智慧呢？就是指的你有跟佛一样的本事，哎，就这个意思。佛其实你说他有什么本事啊？他把梦什么然把障碍去完之后，他就是个看嘛，是不是啊？就是他的心看众生心嘛，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完了，就是一个佛眼，是吧？所以说有那个佛有五眼什么，这就是方便说，完全是为了实际上佛根本就用不着肉眼天眼，是吧？那有那个还是障碍了，是不是啊？那个是因为错误邪见才能看到那些错误的这个景象嘛。但是佛为什么说有五眼呢？因为你要说你没肉眼，他这个都不佩服你了，是吧？那意思我都能看见，你都看不见，你还不如我了，这个众生很愚痴。所以佛这个说的佛法啊，都是为了怎么让你相信他，怎么让你佩服他，然后怎么让你这个最后能够走出来，就完成任务了。哎，就是假案例的，不是那个说真实情况，怎么他就为了告诉你真实情况，不是这个任务。所以呢我们学一段学一段，就跟那个说比喻八喻，哎，在二十说法八喻呢，只取喻里的所见的那点东西，其他的都不取，他取喻是不完整的，广取空不取有。但是你没有有的东西能造出空来吗？不可能，是不是啊？哎，能没真的造不出假来。到学了唯识，你有无有什么没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你用这个喻啊才可以怎么样完整的用。哎， 水中月是没有的，那天上月是什么呀？是你的阿赖耶识，哎，是你的这个种子。所以各个阶段有这个。
就前面我刚才问的问题，我想再确认一下，跟老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唯识阿光利已经在讲阿赖耶识它是功德圆满的时候，他讲他的本体是阿赖耶识本体圆满的时候，他并没有否认老物种的存在，就是说老物种还是装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如果我们要修行，必须要把这个老物种一点一点的转染成净，最后真正的把所有的老物种转成净种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才真的成佛。所以这个转移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这个是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在凡夫要经过转移成这道初地，然后这道初地之后，初地菩萨还要经过漫长的修行过程，这个成佛都在转这个老物种。那这个老物种的客观存在，它跟阿赖耶识本体的清净是两个概念，是两个事儿。而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有一说法说众生本来就是佛，他现在是否认了这个老物种的存在，就是没有这个老物种的存在，所以说我就不需要转移，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就是这样。我也可以从用两个坐标系把它分别开，就是佛说的呀是空间意义上的本来清净，就是说阿赖耶识它装着染物种子，但是那染物种子不是它的本身，不是它的自性，不是阿赖耶识，是后来进去的客尘烦恼，是空间意义上的。就是说阿赖耶识那个框，这个我们就说框啊，没形没相的一个框，这个框的本来清净是这个功能俱全，圆满清净。但是同时呢，它是被烦恼给装满了的，把它这个它那个清净功能显现不出来，把它实际上还是用它那个功能，但是用方向怎么样，用错了，它就认假为真了，所以就颠倒了。然后呢，你去纠正错误，把自己原来听说的那个邪见都用正见，用真理去把它换过来，这叫转移。这是空间意义上，佛说空间意义上同时存在框，也存在框里装的染物种子，你在里头也能换清净种子，空间意义上的。性质上的说，有人就误解成时间上的了，就是说我们本来清净，这就是说什么呀，我们原来本来就是佛，这就因为那个时候啊它不存在那个时候，他误解认为说我本来清净，然后又后边突然怎么着就被染污了，他也说不清这原因，是吧？因为他瞎猜的嘛，本来是佛，本来清净，然后后来又污染了，他理解成时间上的了，就发生问题了。什么呀？就是一个本来清净的东西可以被污染，那你这个本来清净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他说的那个理解的本来清净又理解错了，理解成什么呀？他又不知道阿赖耶识这么深的东西，他理解本来清净是本来就是佛，圆满的佛，你那圆满的佛还能被这个还能呼起无名，还能被污染，整个就把佛法就整个就打了一个大叉，就是你成佛没有意义，是吧？你是佛还可以堕轮回，那我们成那佛费那劲干什么呀？是不是啊？那成佛还要堕轮回，我们现在就直接就堕轮回了，我们比佛还那个还厉害，是不是啊？我去修行的干什么呀？整个把佛法就给取消了。就是本来佛说的是性质上的空间上的意义，结果他给理解成误解成时间上的了。好，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有任务的啊，还是这个碰到重要问题。你像这个问题就是以前很少听到这样的说法，是吧？或者说呢也说的不是特别清楚。提问题要注意普遍性啊，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就不要在这提，你估计大伙都需要。
好，我不耽误大家更多时间。阿赖耶识的本体是清净的哈，而且是本来而有的，而我们的这些染污的烦恼也是不能它染污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咱们众生生死轮回的时候呢，等于说我们这个染污的这个习气啊，这些种子啊，把这阿赖耶识本体的清净给占有了。那同样用这种方式，我们训练起来说， 说这个世界是空，就是我们说这是清净的这个种子这个力量，它也不属于阿赖耶识本体的，对吧？也是后熏进去的。那为什么我们熏这个就不占入这个阿赖耶识本体的呢？
嗯，好，回答这个问题啊，先打一个比方，阿赖耶识就是一件刚做好的干净的衣服，哎，后来呢，灰尘什么泥呀、啊，把它弄脏了，我们现在就需要洗，哎，你洗干净了，它就恢复这个，就是又是一个清净的衣服了，哎，然后他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再那个被污染？不会了，这跟衣服就不一样了，衣服这个比喻就不适合了。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啊，这个阿赖耶识本体啊，功能具足，哎，然后呢，什么都能装。我们呢，一开始就是装的这个叫什么那个染污种子啊，所以我们需要纠正错误治病。纠正错误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种子了。就是原来你说有人有法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我们一个一个的，有色有受想行识，是吧？我们一个一个的，你看那个心经就是让你一个一个换，是吧？换成无色，色即是空，哎，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一个一个去换那个染污种子。等着你把它换成清净种子啊，它这个正见是干什么呀？就是告诉你说没有那个邪见，邪见是错误的。所以你有了这堆清净种子之后啊，那个邪见就进不来了，这是一个作用。再一个就是说，你都换成清净种子之后啊，就等于把病治好了，没有障碍了，你那个阿赖耶识的那个看的功能自然就圆满的，就是有什么见什么，如实见了，是吧？就恢复了这个功能，你又如实见了，你又对所有的这个邪见都有对治的那个记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别人再告诉你说这个梦里才有真实的，哎，你赶紧睡吧，哎，什么他就根本不会接受了，就是因为有那个清净种子，所以他就原来一开始那个广阿赖耶识的时候啊，没有清净种子，所以就听什么是什么，那就是所以说那个叫修行第一步是叫亲近善事，重要性在这儿，就是你接近谁你就听谁的，就跟小孩子似的，你生在谁家，哎，那就学什么，是不是啊？你生在那个时候匈奴，生就生在马背上，天天就在那儿跑，一看大人就在那儿射箭打猎，哎，从小就这个游牧民族啊，从小他就哎，他就认为抢杀这就是人的正常生活，而且谁杀的这个多，谁杀的东西大，谁就是英雄。这个民族你那个说我进入这个我不游牧了，我那个农业文明啊，我种庄稼啊，在那儿什么弄那个水罐子什么，你这个民族你怎么能打得过他呢？他就是等于他就是一个军队，是吧？哎，所以就是说你小孩子熏习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是染净都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全部换成最高智慧，全部换成清净种子，把所有的邪见都认清楚，都记忆，都这个认清了，排除了，你这个人就不会再那个再犯傻了，哎，所以他就不会退，是这样。
我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在梦里的凡夫，我们是用什么来看？我现在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刚才您说的，是阿赖耶识这个空本身具备看的这个能力。是染污的种子障碍它，所以不能好好看。如果把染污种子去掉清净了，那就不障碍它了，这个光就不好好看。根据以前学的还有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我们是用现行来看，就是这个现行是真的，我们是用现行的种子来看，也就是说不是那个光，而是光里的这个清净的种子，光里的种子现行的时候看。那到底哪个答案是正确？
第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就是看听感觉跟想的功能都是阿赖耶识本体的功能，这个你熏去什么种子啊，它只是用这些材料来看，哎，用这个观点来看，如果没有阿赖耶识你也熏不了这个记忆，你也看不了，就是看的功能就是阿赖耶识的功能。
那以前在现行的时候有一个心所叫私心所，我们是靠这个私心所来做每个当下的决定，那这个私心所这个决定是这个框，
就是框，因为你可以这样想象， 这个如果是染污种子就可以看可以听，那我们把染污种子换光了，我们就不能看不能听了，对不对？证明这个看听的这个功能不是种子的，它是材料。就好像有点这个啊，还用手机，手机刚做好还没装软件什么都没装的时候，它就有什么呀，它那个就有手机的功能，可以接收信号，可以发射信号，可以什么，就是手机的功能，那个程序它必须都有。然后你装材料，说我照了照片，我收了信息，哎，说这个信息是负面负能量，那个信息是正能量，是它利用这些东西来这个接收这些东西，来发射这些东西，但这功能是手机本身的，手机本身那个功能可以说是非善非恶无忌的，是吧？它你也不能说它是反动的，也不能说是先进的，哎，你惯什么就是什么，有点像这个，就是手机必须有这个芯片，你光有芯片还不行是吧？你还得有屏幕什么，这一套都是那个阿莱士那框。然后你开始接收信息，这就是染性种子。所以呢，不是那个信息能看能听，而是它本身的功能，很相像吧？哎，就这个意思。你新的手机就是还没有这个，就是你的意义上接受的信息的时候，那就是光有那个阿莱士，没有染性种子，所以是手机的功能。是我们阿雷士的功能，它只是利用这些材料来看。哎，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怎么看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它要记一些记忆，它就说，哎，这个东西，物质是什么？那都是后来的那个功能能力是手机本身具有的，这有点相像。好，我们就暂时这样啊。这个以后再有了有实质性的问题，有普遍性的问题，哎，都提出来，我们尽量在这解决。如果我们能提前完成的话，我们还可以后边还可以搭专门的答疑啊。所以我们还来这个呀，就是好理解的就过，然后这个不好理解的我们来认真讨论，尤其是以前没讲过的，稍微复习一点啊，念一下：凡夫所分别，莫不皆一相。分别就是起名，相就是相名，这是无法的前两个。相是指的五个限量，哎，五个直觉。是故世间法离相即皆无，就是说，如果我们世间法呢离了这五个限量，就名也没有了。昨天我们详细讲了，名也是用相假安立的。哎，名是人起的，用什么起啊？还得用色声香味触法。你看少林寺，它得用颜色，你能看见颜色，你才有少林寺名字。哎，或者有声音，你要是说你不用这个颜色，不用声音，你说它叫什么名啊？你这就没法动了，没法想了，是吧？离相就是连名也没有了。行衣车乘等名言所分别，这个凡夫也同意。哎，因为你看不见，这个最简单批人看不见，一般人都说我看见桌子了，最简单批他怎么那个证明呢？你就说我们是不是经常看错东西，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个苍蝇吗？不是啊，这原来是个黑点儿。说哎，这那是老王吗？哎，不是，哎，那是老李。我们经常看错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不到东西本身，你看只能看到颜色，你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呢去猜这个颜色是什么东西引起我看到的颜色，那个东西是猜，你看不到东西本身。如果你能看到东西本身，你就不存在看错的问题。你比如桌子，看我能看见桌子本身。什么叫看见桌子本身？就是桌子它是什么，它本身的所有信息你一看就知道，这叫看到桌子本身。哎，你比如你说我看见这个桌子本身了，那就是这个桌子是这个比如说啊，咱们假如说就按时间说啊，比如说这个木头，哎，你就看到了这个木头，这是哪个森林，哎，谁种的谁取的，然后谁这个刨的谁做的，哪个厂生产的，里头掺了多少甲，哎，谁什么，就是这个桌子本身它里头有的信息，哎，你一看全知道，这叫看到它本身，看到它的全部信息。你说我看到它了，我不知道它怎么回事，那叫看到了吗？是不是啊？哎，所以你要是能看到东西本身，就不会看错。 我看见这是桌子就是桌子，哎，我看见老王就是老王，他就不会看错。我们呢老看错，哎，这是什么呀？哎，就证明什么呀？你是只能看到颜色，然后根据颜色去猜这是什么。所以是什么都是猜出来的。这是瓶，这是衣，这是车，这是城，哎，这都是啊。车城一个词，车城就是四匹马拉的一个车叫一城，哎，这个。这都是人猜出来的东西，哎，不是像，也不是名，是那个意，这是猜出来的。这些呢，都是名言分别出来的，这个好办。色相虽可说，色是限量的，哎，你一睁眼都出来了，体性无所有。我们也这个空的难一点。世间众色法，但相无有余。现在都归到了啊，我们世间一切法，实际上就是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哎。你那个说我分别起名，我思想还是用这五个材料去假安利，哎，实际上你起的名也不是名，你那也是个限量是吧？你什么都瞎想的，都是用那个声音什么假安利的。你瞎想的这个用声音假安利，这我们就用语言了，这得你人定义一套。比如说，哎，我把这个这个声音。我一说这个鸟这个声音，你就想到是那个鸟那一大类，哎，我一说木，哎，就是你得定义，然后人造出来的叫第二信号系统，哎，所以呢，这个我们世间全是假安利的，哎。你要是说我能看见东西，不用假安利了，是不是啊？你还用得着什么写书告诉什么物理化学都不用看了，你一看太阳就知道怎么回事，你一看它全部信息都能看到。根本不用学习是吧，就跟那个佛菩萨一样，一看众生心多少劫来你干了什么，你以后是怎么回事全知道，他还用得着去问别人交流吗？用语言吗？他为什么离言？他用不着说话，他说话干什么呀？他还傻乎去问人家什么呀？什么都不用问是不是啊？哎，一看全明白就完了，用他的心影响众生心就完了，哎。唯一向立名是名，这个名是没有实际的事情的，所以就知道全是用这五个主观感觉啊去自己编了一套故事，哎，这个很形象，编了一套故事，哎，结果呢，你编什么故事都是这个忽悠人的是吧？都是骗人的，哎，只有什么呀？什么故事我也不要，我就要我直接看到那个东西本身，哎，你梦一醒，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心你都看到了，世界对你没秘密了，你什么也不用说了。王英观世法，离名无所有，但以分别心而生于取着，这读起来很顺当了哈。若离于分别，取着即不生，就是说如果你不起分别，你无梦睡眠，哎，你就不会认为外边有人有法，就生不起这个执着来了。无生即转移，哎，你这个认为一切都没有升起来过，认为一切都是假的，认为一切都是梦，这个呢就是在转移，你一这么想就转移了，就把熏回去这个清净意识了，正见种子了，你正见种子圆满了，色也是空，受想行识十八界所有人认识到的都空了，你说以后你还会再退吗？再上当吗？你就不会了。为什么现在这个你像我们肯定都是信不退位的，哎，为什么你信佛，哎，别人都觉得很奇怪，你跑到寺里干什么呀？你根本就他理解不了你，但是在你这儿呢，就越往前走越高兴，哎，你就根本不存在这个就是退的问题了，是吧？你就好像人这个就是你看，就好像你最简单的话，看见饭你不吃吗？哎，看见好处你不要吗？看见快乐你不喜欢吗？哎。你看见真相了，你不去要吗？我非要去做梦，非要去找倒霉吗？哎，这是很自然的事儿。无生即转移，正于无尽法。哎，无尽法就是永无穷尽的。你像我们现在的法全都是有尽的，是吧？哎，你做人才几十年，哎，都是要变坏的。是故大王等常应观想事，这就是昨天没学到的，是吧？所以啊。大王，你们这些人听着，应该经常的观想，应该常应观想事，你应该观想 这个我们面前的一切事，一切世间事，哎，包括物质，包括精神，包括一切法，但是分别心只是你自己分别出来的一个故事，一个妄想，没有那个东西。离此即无有，离谁啊？离了分别心什么都没有，就你一个人在这分别。哎，就跟韩老打的那个比方似的，佛菩萨看众生就是一个演哑剧的演员，台子上什么都没有啊，他在那忙活的不得了。我们就是这个，为什么呀？我们有幻视，有幻听，哎，我们看着眼前就有金银财宝，我们就听见有什么什么人在召唤，是吧？哎，我们就忙得不得了，上当。实际上呢，只有分别心，离此即无有。哎，离了你那个分别，什么都没有。形象体增长，散坏智与身，这个应该是那个不空义的，对。不空这个字是资，资产的资，滋养的滋。哎，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身体，哎，从小长大了，然后呢慢慢变老，又坏掉了，这是我们的五蕴身。滋与身，身是我们的五蕴身，滋是什么呀？是滋养、滋生、滋养这个身体的那些东西，就是什么呀？身外一切法，身外一切法都是我们滋养我们身体的。哎，比如说山河大地给我们空气，给我们水，给我们这个庄稼，哎，给我们什么？这一个滋一个身，就把整个梦又分两大块。这个很自然的，我们因为很重视这个身嘛，这因为这是我，哎，唯物主义就认为身是我，身外一切法，内外，哎，身外一切法都为我所用，是吧？哎。跟我没用，没就是没意义，哎，都认为我怎么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利用，哎，能够养我这个身体。所以呢，资与身就资具，那个经常的一个词叫资具，就是外边能够滋养你身体的那些工具，哎，就是世界。如是等众名，皆为色之想，哎，就是你的身体跟滋养你身体的世界，都是什么呀？只是一个色之想，就是只是一个物质的想，哎，这个色就是你身体也是物质，滋养身体的也是物质，为是色之想，就是说这个色呀，还不是见，这不是那个颜色，颜色我们还能见，你这个身体跟那个物质世界，这只是一个想，只是脑子里的概念，只是你推想出来的一个假设出来的一个东西，哎，为是物质之想，空得很。想明即分别，体性本无异。现在看啊，想是概念，说想后边行怎么不要了呢？行是用这些概念去怎么样啊？去组合。所以呢，你有想就把行就包括了，行没新东西，就是拿这些你起的这些名是吧？哎，他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就用这些名来组合嘛。所以想就代表一切概念，名。哎，就是那个引起你这个就是想的一部分吧。想是概念，这概念分两大部分，一个是名，一个是意。这个意呢，也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限量的色声香味触，无非这两个。想就是概念跟名，还有分别，就是这个分别是指的我们分别出来的，你比如说一二三四。这既不是这个名，也不是相，哎，这是我们脑子抽象的一个概念，这就是一个分别。说这是这个东西啊，要从两个方面看，哎，这就是一个抽象的分别。哎，不管什么体性本无异，都是什么呀？都是用色声相位处的一个相，然后我们给它假安立名，然后用这个名乱组合，都是一些概念的组合，哎，都是一些概念的组合，体性本无异。就是用一些色声香味触在这来回组合，是不是？我给这个色起个名，哎，这个你色要是一竖道，我就起名叫一，哎，那样就叫二，什么起个名，弄一套语言系统，然后在这分别，实际上都是一些概念，都是信息。所以这个科学家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信息，这个抓得非常紧，非常那个好。现象学呀，非常接近唯识学。上个世纪整个世界被现象学覆盖，哎， 这是最先进科学。现象学什么意思？很简单，我告诉你们，现象学就是说我们只能看见现象。现在我们老百姓对现象的理解也是错误的。什么叫现象？你去字典上查，是人所能感知到的一切，他用的不是信息啊，人所能感知到的一切，人所能感知到的一切是现象，人所能感知到的一切是什么呀？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所以现象不是真实存在。所以有人把现象理解成说山河大地是现象，这绝对是这个错误的，违反这个哲学定义，违反那个那个人们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是什么呀？是叫本质。有那个本质是什么引起我们的现象？科学就认为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我们才能看到色声香味触引起这个现象。真实存在的是本质，现象是我们的主观感觉。现在搞清楚了吧？所以这个现象的定义非常准确，是你能感知到的一切，你能感知到的一切都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都是主观感觉。哎，现象是主观感觉，然后那个引起主观感觉的本质我们是看不到的。康德叫它物自体，现象学也叫本质。现象学第一个定义对吧？说我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现象，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本质我们看不到。他提出来的任务也非常重要。对，他说什么呀？他叫本质直观。什么叫直观？我要直接看见本质。任务对不对？任务也对，就是方法错了。他怎么去看本质啊？你比如说红色，他说我看到的红色都是我的主观感觉，不是真的啊，我得找那个客观存在的红色。他怎么找啊？他说我们看见的所有的红色里头啊，一定有一种本质色。这已经错了。为什么呀？你看见的色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主观感觉里头怎么会有你看不见的本质色呢？哎，他天天就在那儿，他就假设说这个红色里头啊，虽然有深红、淡红什么各种红，他说这个应该有一种本质红，他定一个本质红。然后你说这傻不傻？这个人就是没办法，愣从那个主观感觉里头要找一种本质红，还要直观。你看的都是主观感觉，你怎么能看到那个客观存在的本质呢？哎，用语言研究去找那个要直观本质，就傻在这一步，没人告诉他正确方法。所以你这个找到佛法呀是很难的，找到一个真懂的人，找到一个真正的高人是很难的。你看这些全世界叫语言学转向，哎，语言学转向就是这个科学家发现呀，什么什么物质也不是真实存在，上帝什么绝对精神你都看不见，不是真实存在。发现我们真实存在的，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什么呀？信息。就是我们那个，你说这是什么红，这是什么红，都是我们人分别出来起的名字。哎，只有语言，什么有什么都是我们用语言定的。所以呢，他们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德国嘛，这是那个哲学的老家是吧？其中有一个诗人就写过一首诗啊，他们写的诗非常妙，我背不过。有一个什么说什么一刹那就是永远，什么一粒沙就是世界，什么怎么着就啊，写的非常那个优美。其中有一句叫什么呀？语言破碎之处，无物存在。被现象学拿过来说，哎呀，这就表现我们观点。你看，他就说什么呀？我们一切全是语言，语言破碎之处，要你把语言消灭了，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世间人也够聪明的吧？哎，也就是说，世间人最聪明的人，他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能认识到什么呀？我们面前都是主观感觉，没有真实存在，我们可能在梦中。这就是世间人能够认识到最高境界。他突不破的是什么？他就不知道我用什么方，他任务也可以提对，说我不要这个梦，我要醒，我要见真实。哎，我不要现象，我要见到那个本质，引起我现象那个真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任务也提得对，但是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行，用什么方法去见那个真实，这个就必须有一个醒了的人入你的梦，哎，告诉你说怎么怎么就能醒了。其实简单的不得了，是吧？你就说，哎，这是梦，这是梦，呵呵，一切如梦，哎，你就老念这个咒就行了，这就是大明咒，这就是能解度一切苦厄的那个咒，很简单。但是人们不知道，人们就想，他想真理就这么简单呀？啊，我就说这是梦，这是梦就完了。人们想不到，大道至简，人们就是大道至简是什么意思？谁都知道，谁都不信，这就是那个至简的大道，不是新鲜东西。呵呵，所以你看这个现在是不是啊？那末法就是谁也知道有佛，哎，但是呢，谁也不知道佛怎么回事，谁也不信。佛是大仙儿，人们破了产知道去求佛，病医院说没治了，知道去求佛，都把佛当成一个那个世间最这个福报最大的、本事最大的人，就是谁都知道，但是呢，他不知道那就是真人，那就是真理。想明即分别，体性本无异。你也可以说都是概念，我们想叫形成概念，你想就是都是概念。概念是什么呀？是我们人规定的，是吧？这个名就是指这个意思，这就叫概念。概念是我们人规定的。所以呢，世界上除了语言，除了信息，没有别的了。除了妄想，除了故事，除了这个假，没有真的。所以学不到佛法的人多可怜啊！这个费那么大劲儿，你看天天在那儿，我们去那个有些佛教徒，哎呀，对这个现象学佩服的不得了，认为现象学就这个就是唯识，天天跟现象学在一块儿，就研究那个本质红啊，就那么傻，因为什么呀？他也没学懂佛法，他就觉得世间法比佛法还高明。所以这个不读经，读不懂经，学不到正见，就跟这个解脱、跟真相、跟真理、跟这个修行一点关系都没有。佛法核心本体就是智慧，智慧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真理，他认识到真理了，就告诉你一句真理就行了。这个真理呢，谁都知道。你看，说一切如梦，那个黄粱美梦，就是不学佛的人是吧？啊，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是那个人们的话，世间人的话，是不是啊？他一看，一回想我过去了这么几十年，这不就跟梦一样吗？是不是啊？人生如梦，这道理谁都知道，但是他呢，他说这句话的他也不相信，说那是梦，就是谁都知道，这就叫大道至简。很简单，你像这句话，那个谁，那个现象学，他就明确说没问题，我们面前都是这个信息，都是语言，语言破碎之处无物存在，你看都知道，但是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实际上啊，他还是不承认说世界上只有语言。他现在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因为他只能看到语言。但是实际上他心里还是认为什么呀？还是有一个这个真实的世界，只是我现在没看到。他说的那个直观本质，就是看到的那个本质，绝对不是说三界唯有心，而是说什么呀？物质什么，就是他认为客观存在的，我就是看不到，我现在就要看到世界真相。他那个真相绝对不是佛说的三界唯心，是不是啊？更不要说是那个叫不可思议的阿赖耶识。没有佛给你说，佛说了你都不信，你都无法想象，更何况没人给你说，谁能想象得到？所以呢，他实际上要见的那个本质啊，实际上他还认为是物质世界，只是他现在承认说我现在看不到本质，我要看到本质。他那个整个世界观其实还是不对的。随于世俗意见立而不同，世俗意就是人们能猜测的那些意思。我们安立了语言，用这些想明干什么呀？就是来成立我们能想象的一些故事。有的人就认为上帝造世界，有的人认为就是什么这个叫绝对精神开展出来的，反正就是编吧，是吧？是猜吧？见理而不同，有唯心主义，有唯物主义，瞎吵一气。 若舍离名字而求于物体，过去及未来，此皆无所得。你要是说名字都是假安利的，你没我为什么起名字？我为了是看到那个东西，找到那个东西。你要是名字是空的，我要找那个东西，找不着。这个稍微有点物理知识的，现在都知道是吧？你要找那个东西，永远找不着。所以霍金就说：“哎，科学理论是一连串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而且它永远得不到证实，因为你永远看不到那个三维的那个物质世界。”但是呢，他承认他随时可能被证伪。换句话说，科学理论只可能被证伪，不可能被证实。就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吗？那就是说，你建立一个科学理论，就是等着推翻的，就是等着挨批的。哎，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真实是什么，你怎么猜你也跟那个真实符合不了。所以你找不着那个东西，然后呢，过去及未来，此皆无可得。哎，你现在找不到那个东西，过去也没人找到，将来也不可能找到，此皆都找不着。哎，给你说的更彻底。像这个科学家呢，就是认为什么呀？过去没找着，过去科学家没有说世界这个真相是什么，我将来一定能找着那个物质，我一定能找着那个就有那个东西，再不可分了。哎，怎么撞？就一个圆球，再也不分裂了，我就能找着这个东西，鱼吃透顶吧。哎，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你看，科学不是从来都是这样说。你比如发生了一个现象啊，大家这个报纸、电视都登了，然后这个科学家就出来解释来了。那个解释啊，极其可笑，因为他要用这个唯物主义来解释。什么这个我就说过，一开始那个社论的时候讲过，中央视频道叫走向科学，结果那个网友给写的那梯子就是崩溃，叫走向科学还是走向白痴啊？科学家给的那个解释啊，极其可笑，那没人信，他自己都不信。但是为什么还要解释啊？因为科学妄称自己是真理，你是真理，你来解释啊？他就胡说八道，像那个说谁背我修行，连续五集，等着那么多证人，那么多完了，然后科学家说这就是梦游，你梦游也得解释啊，一个人梦游，他从家到那个火车站是90华里的山路，他得走多长时间？他坐火车1小时60公里，那个时候啊，他坐到南京得多长时间？结果呢，他在这躺着，哎，到那儿一睡醒，就在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你个梦游，你给我游一个啊，你也得解释啊，他怎么游的？是不是啊？你用物理，你给解释一下，就是糊弄，哎，一个村儿，哎，那个灯呢没人，哎，一会儿亮一会儿灭。啊，一开始音乐也很极其恐怖，什么弄的那个编的故事弄到最后专家来了说什么呀？说那个保险丝没弄好，你骗谁呀？所以那个科学啊，就是极其那个但是呢，就这样，就是面前都解释不了，但是他为什么还那个死坚定相信科学呢？第一个，他没有别的可更好的解释，是吧？哎。你要是这个，他就等于说我什么也不懂，我什么也不是，哎，他就没法活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呀？他就坚信说，我现在所有解释不了的现象，将来我一定能解释，就有这个妄想，所以寄托于未来可以得。像那个爱因斯坦最后跟那个量子力学那些小孩子们的辩论，就是这个嘛，就是你也没法否定这个实验。然后那个爱因斯坦他就说什么呀？里头有隐变量，就是还有我们没看到的真相，等着以后你发现了，哎，它物质还是客观存在的，哎，只是你没看见。就是他就解释说粒子波，说一会儿出粒子，他说没关系，这个不是本质，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我现在不知道那个物质是个什么形态。有的人现在就是说就是能量，哎，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就表现为好像是粒子，那种情况下就表现为好像波，能量就是物质，这没用，就跟你说物质是那个真实存在是一样的， 你再去研究，你去分能量，它也是物质存在嘛，客观存在，你再去分能量，你再去弄，就是老是这个路子，哎，就是老说我那个还有不知道的，哎，我知道了之后我这个模型就能成立了，这就是愚痴。像那个量子力学那些那个小孩子们没这个邪见的负担，那就是什么呀，实验是什么我就承认什么，说人没有一个人观察就不会出现现象，这是绝对真理啊，你没有人观察怎么会看到色声香味触这个现象呢，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就是说还是一个什么呀，邪见多少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什么呀，就是把那个邪见都认清楚，它是邪见，你说这个是邪见，这就是正见，哎，你说这个是邪见，那个把所有的邪见你都打上叉了，都给它或者说变了一个色儿，哎，都这个说这个错那个错都知道了，你有了这些清净种子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邪见你还会不认识它吗，是不是啊，所以你就不会退了，哎，好，我们往下来啊，能知诸实起，无有所知法，哎，你能够知道一切现象都是你种子升起的十，哎，六十，其实我们看不见了，六十，哎，就是我们能看见色声香味触，我们意识也起来，就是能分析这个色声香味触，能在这编故事，哎，能知诸实起，无有所知法，没有眼耳鼻舌身六根所对的客观存在的六尘，哎，都是实的一个，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没有客观存在的，只有什么呀，你看的时候主观你的梦中会出现色声香味触，没有客观存在的所知法，所以这个所知法你说我看见那个色了，这不是也是所知法吗，你就是没去那个理解它的意义，它这个所知法是指的客观存在真实存在的色声香味触，没有，哎，你有这个说我主观看见色了，这等于空，等于没有，你用什么，就用梦语，是吧，梦里头你看了很多色，走了很多路，你醒来之后呢一点没动，是吧，哎，你那是做梦，所以呢所知法指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所知为是名，哎，你所知道的一切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只是你起的一个名，没那个东西，是法悉如是，哎，所以啊大道至简，没新鲜东西，为实无境，你看这句是不是说为实，能知诸实起，有实吧，呵呵，你能做梦，无有所知法，没有心对的境，是吧，所知为是名，你的境只是一个空名，是法悉如是，为实无境，老是在讲这四个字，以名分别法，法不称于名，这都是那个各个经论都是在重复这个道理，以名分别法，没有名你能分别法吗，分别不了，你没起名没概念，这个东西叫什么你不知道，哎，你分别不了法，有的时候能，他说你比如这个水果我不知道它名，但是呢我能看，哎，这个水果呀是什么色的，我能剥开什么，哎，我也能研究它，实际上是什么呀，你一看这个水果我不知道它名，这句话就是这个水果的名，听明白没有，这就是名，就是我见了一个我不知道名的水果，这就是这个的名，然后你就说，这个我不知道名的水果，哎，它是黄色的什么，没有名，你没法想没法动，哎，就跟说那个我不知道名的那个谁谁他去干什么去了，这个没有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那个人，哎，那个大个子，这就是他的名，呵呵，所以你一想起这个东西立刻你就要起名，什么叫不起名，就是你思想不动，这就叫没名，是吧，只要你思想一动，哦，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呀，注意这个时候已经有名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名，你这个这就是你想出来，就不是那就不是这之外的，是吧，你已经起分别了，哎，记住啊，以名分别法，我们就是用这些概念来回这个分别的，法不称于名，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法它跟那个名啊不相称，什么叫相称，就是名如其实，哎，有这个名就有那个东西，这叫相称，哎， 你呢全是名，你从来没见过那个东西，你就硬说有那个东西，所以呢就是不是说你有这个名就一定有那个东西，名副其实，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名跟法都是就一个空名，没法。诸法性如是，不住于分别。哎，诸法就是一切法的本身、本性、自性、自体，它本身都是这样。哎，就是你用名分别的法呢，没有那个法。如果有这些法，这些法的自性啊，都是什么样啊？不住于分别，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诸法的自性都跟分别没有关系，它都不住在分别里。住在分别里就是你一分别，哎，你就找着那个东西了。哎，分别里头没东西，东西本身没分别。这句话是说东西本身没分别，诸法性就是诸法的自性，诸法本身不住于分别，跟分别没关系。也就是说，真实存在的诸法是离言的，说出来的话都不是东西，是东西就没话，没话说。你比如说我们人定义的也是桌子，桌子有语言吗？桌子有分别吗？没有，它就是客观存在，就是那个叫说你什么怎么搭怎么它，它就在那儿，哎，跟你说看听起名的分别都没关系，那叫诸法性，诸法本性客观存在。所以说世间法，人们想象的那个不存在的那个法性，就是他认为的存在，那个也是离言的，这是一个道理。再一个，佛说的真实法那更是离言的，是吧？你语言境界你见不了那个法，哎，那个法本身里头没有一点语言。所以诸法性离分别离言的，这个不但是真实法是这样，连世间人定义的法都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佛会说一切法离言，就是这个意思。一切法离言什么呀？你就说你这一切法真实存在的一切法吧，山离言吧，哎，说我身体人，人也离言，说我那个认识主体，认识主体也离言。因为什么？他不说话不分别的时候他就客观存在，那叫他本体。他说话分别的时候那叫妄想，那根本你说什么的概念不是真实存在，那不叫法，那不叫法。什么叫诸法性？就是客观存在，真实存在。哎，所以这个法性呢，包括真实法，包括凡夫定义的法，都是离言的，记住这个啊。这个经常，这是一个基本原理。以法为名故，想即无有体。因为我们凡夫说的这些法都只是个名字，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呢想即无有体，就是所有的概念都没有它对应的东西，全是概念，全是语言。语言破碎之处无物存在，这是事实。现象学的人他就认为呢，一定有一个本质引起我这个这些感觉的本质，引起现象的本质。但是这个本质呢是什么，他绝对猜不到，他猜的绝对是错的。实际上啊，他们认为的本质就是物质世界，哎，他不可能想象出其他东西来。当然唯心主义那个谁贝克莱啊，什么唯心主义，他又想象一套不是物质的，哎，能造物质的，能比那个什么更精神存在，什么绝对精神啊，他无非是想那些是本质。想无名亦无，何处有分别？你一切法都是名，哎，都是概念，都没有体。概念是空，名亦空，哎，这个世间人也承认，何处有分别？你这个分别只是所分别。所以你记住一个最普遍的这个一个读经方式，他说一个动词啊，有可能是指能，有可能只是指所，这两个你要这个根据上下文来分析。说汉文为什么不弄出来呢？因为在这个能分别所分别啊，在藏文里不是在那个梵文啊，藏文也是，藏文是仿照梵文造的嘛，它那个跟那个语法结构相似。在这个梵藏文里头啊，咱们就梵文是根本啊，藏文也是翻译，跟汉语是二级，哎，二级翻译。 那个梵文里头啊，梵文是语法是最复杂的，哎，变格变什么那个非常复杂，复杂它就有一个好处什么呀？就是那个语义确切。你在梵文里头看这个分别这个词，根据它的词尾，你就能判断出来它说的是能分别还是所分别，这就方便了。韩老后来这个就是到晚年大概有五六年吧，六七年吧，他开始觉悟到说这个心意方便说太多太繁琐，应该就是学了心意你还得学古意，还得回归古意，那才是佛的本意，哎，更接近佛陀本怀，还得回归古意，我们干脆就直接学古意。他明白这个之后，他就从那个藏文开始翻，因为那个梵文好多经都找不着了，他从藏文开始翻这个经论的时候啊，他就特别注意把这个能所翻出来，哎，能分别他就翻能分别，所分别就翻所分别，哎，他说这样呢，就说那个玄奘法师他们也懂啊，为什么不翻呢？因为从这个鸠摩罗什就服了中国人嘛，这当然鸠摩罗什也是中国人啊，就是新疆人，但是语言不一样，就是他知道秦人好简，你要是原封不动的把印度语法那一套弄过来，中国没语法，中国没语法，中国学文化叫什么呀？叫识字儿，你就认识字儿去了，认识哎三百五百你就能写信，认识三千五千你就是文豪，哎，中国叫识字儿，说那个动词在前在后啊什么都无所谓，哎，那个你就识字儿就行，没有语法，哎，因为它象形文字非常神，那个你们见过那个网上那一段文字没有？你读下来。然后最后一句他说他说那意思就是说汉字啊，他说其实都形象你一看就懂，就是不没有语法，哎，你不用说我先说哪个字后说都没有关系。他说比如说你刚才看过的这段话呀，那个文字次序就是前后颠倒的，你再回去，你本来这段话那意思看得很明白哈，你再回去一看那个字儿啊，根本就说不通，前后颠倒，他都给你弄乱了，但是根本不影响我们的意思。所以中国人呢，中国文字也简，一个字包含的信息量是所有拼音文字没法比的，就是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英文、法文什么一摞，一到汉文那儿，鼓大就弄薄就给你翻完了。这个后来那个有计算机学家啊，就是现在有计算机专家说以后啊全世界都得学汉文。为什么呀？说这个以后啊什么都是声控。声控这个拼音文字啊非常复杂。平均一个单词得两三个字根吧，哎，那个字母更多。他说你这个就叫什么那个，就是你的语言你增加一个数量级，那个计算机的识别程序就要几何数的增加，哎，所以他说只有汉语是什么呀，就一个音一个音，他你像那拼音得好几个音才是一个单词是吧，就汉字是一个音，哎，他一下就识别了，你把开关，哎，你用他那个一下那个写程序的那个程序语言怎么样，就几何数量的减少，哎，可是以后这声控，哎，只可能做出汉语声控来，汉语太优秀了，哎，一个声就是一个意思，哎，而且什么呀，稳定不变，你看中国就是这些字儿，你出一个说电脑，哎，你这不就是脑子计算功能吗？脑子的功能，哎，用电完成的电脑都是老字儿，哎，你什么新东西来了，我还是那几个字儿，哎，给你组合就行了，是吧？机器人儿，哎呵呵，它是人的功能，哎，但是呢，它是机器，机器有人的功能，哎，不用增加。你看那个叫英语，好，那什么牛津大词典，每年增加多少新词啊？你不增加不行啊，人们的新词创出来了。傻乎乎的年年创那么多，所以那个就是说英文呢，是这个大学生经常看不懂报纸的头版消息，因为他注意的是这方面，实际上我们现在这孩子们也是，是吧，你要是说什么游戏又有新版了啊，他明白得很， 你要说什么什么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发生战争了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哎，然后他知道的是什么呀？知道西游记，知道这个金庸小说，哎，很多那个就是对很多国际大事啊一点常识都没有，一点历史都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不说了啊，现在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肯定是跟我们那个就是理解这个核心意啊有关，因为这都是我现在就是看一切新闻看一切文章都是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佛说的这个核心意，为实为净。如果他能更好的证明，哎，我就把它拿过来，如果他错误了我又知道他错在哪儿，又是对佛法的证明。所有我现在的那个就是我为什么看不完听不完，就是看什么都在证明佛法，看什么都在说世间傻透了，哎，都极其错误。所以就是兴趣太大，哎，好，我们就接着往下来啊。这一句你看啊，想无名亦无，何处有分别啊？对了，说这个分别是所分别，说语言，哎，就是说这个语法复杂，哎，它就歧义少。我一开始是中学就学俄文，到大学我也就选了俄文。俄文刚学俄文，买了一个俄文书。书一开始有个序，他介绍一下这个俄文的大概的这个意思，他就举了一个词叫读，读书的读，他就说这个读啊，哎，有名词有动词有形容词什么，哎，名词有几六个格，哎，动词有什么变化，形容词有什么变化，哎，这个又有性什么，这个叫阴性阳性中性啊，然后什么，他就变变变，到最后我就计算了一下这个读字，最后就根据这个变化出来多少形式，240种。这俄语还不算是复杂的，我没学过法语，法语说语法好像就烦，拉丁语复杂，都复杂不过什么呀？梵文。为什么呀？梵文是最古老的语言，就是那个德文，就是和这个西方文字好多都是梵文的后边发展出来的，哎，就是非常复杂。但是韩老师说，你看你就能不会误解。这就是各有利弊，哎，中国文字呢简练，哎，小孩你认几个字你就能那个就能那个就是看懂小人书是吧，哎，但是呢它就是有这个问题，歧义多，一个字里头包含的意思多，哎，所以那个汉诗啊不可翻，汉诗美就美在这儿，就这一个字他把这五个字放在一块儿，你想象去吧，你根据你的生活经验哈，把你那些美的都调动起来，都能调动起来。你要是那个特别确切了，你写诗，像那个英文诗，你看那叫诗吗？那，你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是吧？啊，歌剧是吧？哎，那个还有那个外国人的喜剧，喜剧是一个精华，那需要很高的艺术造诣哈。我说过这意思吧？你中国人，哎，侯宝林在那儿。那耷拉大长脸也不笑哈，不是，你就这嘴唇一动，俩字一出来，笑得前仰后合。那外国人得怎么办？哪有这个呀？外国人得化妆，弄成小丑，拿上那个蛋糕，你逗我是大动作，就是，哎，他这个语言不行，他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发展阶段不行。中国文化深厚，底蕴深厚就是在这儿。哎，他说俩字儿。你那个想象啊，一下给你把好多那个个人的那个精彩的地方都给你调动起来了。想无名亦无，何处有分别？这个分别指的是所分别，哎，不是前头刚说了，唯有分别是吧？唯有分别心，刚说了，这又说何处有分别？你看汉文里头这就不好理解了吧？所以你得怎么样啊？懂这个法义，哎，唯有分别心是指的只有那个能分别的心在那妄想。哎，没有所分别的东西。这儿呢说你分别出来什么了，想跟名都是概念，这是什么呀？所分别出来的概念。哎，想无名亦无，何处有分别，显然是指的你分别出来的概念根本都没有，是所分别出来的想跟名。哎，你哪有你想的名啊？什么是不是啊？就是你脑子想。哎，若得无分别，身心恒寂静。哎，你看 唐贤法师们在这个少林寺，也不分别那个股票，也不分别这个买卖，不是那个家庭，是吧？也不分别什么国际大事，什么都不管你。哎，他在这儿身心很寂静，是吧？我们来了，他说你们来了这挺热闹，你们一走我们就俩人儿就在这儿。哎，他不打坐，他都不练武，他不上早晚课读经，他干什么呀？是吧？学点正法。如木火烧矣，毕竟不复生，就是就好像木头火烧完了，哎，它就恢复不，这就是指的邪见。你把邪见用智慧火烧光了，哎，它就回不来了。这也回答你那个问题，是吧？哎，就是你把邪见都去除了，这邪见就是回不来了，生不起来了。譬如人负担，是名好，我们就到这休息吧。